20多岁的时候其实无所谓，因为人的这个适应能力很强。当你到了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啊，又是上有老下有小，在公司里面你又做了比较 senior 的东西，你的精力又跟不上，啪的一下你的整个的 career 会被 change。 那这种时候其实是一个 most likely 会发生的事情，误入歧途。因为你像我们在国内读完大学根本就没有学到什么这个社会上面的东西嘛，以前叫中原嘛，
又要 cue 那个徐州的大美梦了。
有很多很多的人说的非常漂亮，但是做了事情就稀巴烂，爆雷了。最大的一块爆雷了，3200套的公寓全部被法拍了，整个 group 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那些一帮的人全是这个模式。
我脑子里就具象化了，一艘船驮着一船的沙子，开着开着本来以为那沙子要去做半导体的，结果弄去建筑工地了，这就是你的职业生涯。
我们叫 start small dream big， 一步一步从小的开始。我真正的开始做地产，第一个房子你知道买多少钱吗？32000。32000这个东西你借 credit card 了你都干完了，这最大的风险在哪呢？
哎，我是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 Asian Answers 佐治亚小帅。这期是热门嘉宾返场啊，第4季第10期的正文。去年这期节目的标题叫做苏北农村哈佛博士，我自己最喜欢的标签是混混。非常没想到非常临时录的一期，甚至音质都稀烂，结果成了 Spotify 上面播放量最高的单集。这期的主题应该叫做一个过上了想要的生活的中年男人，这个标题是不是好无趣啊？郑文他博士毕业之后在 IBM 做芯片研发，也搞了很多小副业，一直到发现搞地产很有意思不差钱之后呢，就离开职场把地产当作游乐园，离开了朝九晚五，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和小孩，也有更多时间去各种地产场合凑热闹。40大几，身材完全没有发福，说话时不时也中二一些。哎，欢迎来听他的故事。对了，本期节目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您自己个儿得为自己和家庭财务做独立决策。哦，对了，还有听友会，10月19号周六晚，西雅图的朋友们，我们线下相见，在 Story Coffee Bellevue， 欢迎加联系小帅 FM。好了，来听正文的故事吧。
因为已经不经常回去了嘛，就是好多东西已经想不起来。
你们那自行车说怎么说？
自行车。
你大白菜呢？
大布车，
就叫大白菜。
大布车不是叫大白菜？
大布车。那鸡蛋饼你们那里怎么说？就叫鸡蛋饼。
鸡蛋饼。
鸡蛋饼。
鸡蛋字。
这样，我是郑文，我是盐城人，怎么讲？
是郑文，你是宜城人。
宜城。宜城人。哎，这哥们在说你的讲话方式，中英这个讲话方式，
这个
一点点的 risk， 特别老中啊。
这个是恰恰这种说话的方式，里面会夹一些英文的，就是有时候反应不出来这个中文里面的东西，不知道怎么讲，
这改不掉，
改不掉，对啊。
嗯，我前一阵子看，陈冲的演的那个电影叫《弟弟》，不知道你看没看？
我没看。
哦，真的非常值得一看，在他下架之前一定要看一看。
啊，
我猜他是导演的自传的电影，导演上王，他在这边很有名嘛。
啊，
他很小的时候从台湾搬到这边，然后经历了很多这种青春期的尴尬。陈冲是演他妈妈，一个人带着小孩，他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跟我们平时讲话那种中音下达就特别一模一样。
不，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是一个问题是，像我们在国内其实没有真正的工作过，尤其是比如这种地产呢，以前一窍不通嘛，所以呢，它的一些名词啊，全部是在英文里面教育出来的这个东西。那中文就是你翻译成中文就不知道，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训练。别人要讲这个半导体的东西，那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呢，我里面的东西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啊，因为在中文里面就没学过这个玩意，所以呢，你要我翻译成中文呢，有时候是不像，但是英文就是随口吐出来了。所以呢，我现在本来自己也在准备做社交媒体嘛，我英文说的其实比中文要溜，就是因为你中文里面你有时候你要想，英文虽然说的也有口音啊，有中文说的口音很重，英文说的口音照样很重，对吧？但是呢，我的所有的 terminology， 所有的和别人的交流的东西啊，就是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以前学英语一样，对吧？你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哇，你要后面都是要想这个中文是什么东西，然后翻译成英语。那很多现在的时候都是英语怎么讲，然后你要后面要想这个中文怎么说的，这个就是反过来了。
refinance 中文怎么讲？
再贷款，
再贷款，
再贷款就是指你有一个房屋贷款，
房
贷，对吧？那房屋贷款，比如你房子以前买了100万，房屋贷款80万，然后呢，你现在房子增值了200万，那你原则上我们叫 loan to value。就是可以到贷到80%，就是贷款额度是你房价的80%。那我讲了 loan to value 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东西，就是那我想一想，中国里面就是贷款额度是占你房价的比例，这叫 loan to value， 对吧？你再贷款就是指你涨到200万的时候，你可以贷160万出来，那160万出来，你把以前的那个贷款80万还掉，那你人就是不是有了80万的现金到你自己的口袋里面嘛，这就是房屋增值了以后把那个增值的东西拿出来，然后这个增值的东西你可以继续往下投资嘛。
对，说白了其实就是房屋价值的套现，但不是卖房的方式，而是你钱是套现了，但是你房子的产权还在你手里。
对对对对，
或者说你没有卖给另外一个卖家，而是你卖给了银行。
这个其实我在中国的这个地产不懂啊，我就是做美国的地产，美国的地产里面其实一个是你有租金收入，对吧？你现金收入很重要。第二个其实是你要是 buy and hold， 当它房价增值了以后，你要把这个我们叫 cash out， refinance 的 cash out， 把这个多余的钱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就再投资嘛。这个就是一个不停的往下滚动的过程。这个在有些房价升高的地方，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一种方式。当然呢，就是你不能，我们叫 over leverage， 就是你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弓拉得太满了，
杠杆
太满了以后，一旦房价往下跌的话，那就完蛋了。所以就是有一些风险控制方面的东西，但是本质上美国这个市场是一个比较平缓的市场了，风险控制的不错的话，长年累月的积累的话，应该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再看一下还有什么。说你的口音是做题家的口音，学霸口音和雷布斯一样。
哦、Are you OK？
盐城、淮安、盱眙，
很近啊，就是大运河、苏北灌溉总局那一圈，洪泽湖那一大圈呢、啊，这个话差不多。
对，反正都那一块，
都那一块。其实南京的北边的那些话，其实都很将近的。
南京北边的话都很将近。但我看我那些南通的同学，他们一个县一个口音，一个县一个口音。
不是南通，你靠近上海的那个地方
啊，
就口音变化很大。但是南通北边就是和盐城、吉朗的嘛，那些地方和我们差不多。
这么说吧，我这么问，你们盐城自己内部都能互相听得懂？
盐城内部它南面的话和北边的话又不一样。那北边的话靠近连云港了，就是更粗一点，更运南面它这个
更细一点，
对对，
更温柔一点，更软一点。因为我们那边是基本上都听得懂嘛。
对，
但是我看像苏溪、长镇
那些，哦，我这个就那个字，我是听不懂的
啊。
就是隔了长江以外，因为一个长江是个天然的这个风格的东西嘛，这个上千年的这个演化出来的。
像盐城、淮安，其实我还是基本上没问题。
就是盐城、淮安，连徐州、连云港、加丹东什么的，这些地方其实都差不多。
啊，
以前叫中原吧。
中原，
对，
又要 Q 那个徐州的大美梦了。网上很多徐州中原地区要出一个中原省，或者叫淮海省。
也淮海省，对，淮海省就大范围的就这一圈。
对，然后徐州做省会。
盐城或者淮安可以做省会啊。
哦，你们也做这个梦，为什么？
其实盐城不会，盐城就太靠海了嘛，就太偏了。但是我3月份回国以后，哇，那地方发展好快啊，就是高铁啊、高速公路啊，就是四通八达。
你们那边有什么特产比较出名的？
涪陵大糕啊，什么狮子头啊，那个肉圆子，就是盐城八大碗嘛。
哦，你们也有八大碗？
对啊。我今年回去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高铁站里面呢，这就是八大碗，然后还试了一些，它有些汤啊，有些那个鹌鹑蛋，就啊，其实还是挺新鲜的那种。鳔就是那猪皮，猪皮那个
屁肚，
妹，我们叫鳔。
鳔是啥？
鳔就是那个身上长的鳔
啊，
就那个叫鳔。那其实是猪皮用油炸了一个叫鳔，其实煮一煮放点青菜啊什么，还挺好吃的
啊。那好吃。
然后呢，这种油的话，你放点青菜啊、豆腐啊，就是吸了一下，哎，挺好吃的。
你多久没回去？
我三月份之前是6年，就是疫情嘛。我一八年回去过，然后这一次是2024年3月份嘛。当时2018年回去的时候，那个高铁还没有影子呢。这次回去，哇，这个已经有两条高铁线了。
你说高铁没有到你们家，还是没到盐城？
没有到盐城呢。
嗨，你们盐城跟我们一样，
一样的嘛，对吧？就
人家都觉得，哎，你江苏不应该啊，江苏经济那么发达，南京、苏州都到处都高铁，还有比方说徐州，它本身徐州从建国之前就是交通枢纽，对吧？
呀，
哎，但是我们宿迁离徐州那么近，我
是从那个安徽那个蚌埠那边溜走了。
2020年之后，
一样的嘛，
才有高铁。
对，我们那边是有两条线，一条线就是我们到淮安。我靠，就是15-20分钟哎，就是从我们家那个地方到20分钟就到了。还有一条线，它是从东边的那个，就是更沿海的那一圈，一直到青岛那一圈了。但是我想以前是有，因为我们那边是水网密布嘛，就是小河沟渠特别特别多。这以前可能是建设成本比较高。
我记得以前学地理课就说你们那边最著名的是滩涂和丹顶鹤。
我这次还去那个有滩涂、丹顶鹤、麋鹿，麋鹿就是四不像。
大丰自然保留区是
对对，大丰就是其实是靠近滩涂嘛。
我们塑胶板课文里有，
现在已经是变成了世界遗产。
你说就是丹顶鹤还是说麋鹿？
是那个麋鹿和丹顶鹤里面都变成叫盐城滩涂什么世界遗产鹿什么的。我女儿还在做帮他们做一些英文的翻译的方面的事情呢。
哎，你闺女多大？
16了。
16，
对啊，
但是他不是在美国念书吗？他怎么去？你说帮盐城？
盐城那边就像他有这个博物馆，就是关于这些自然保护区的博物馆。然后他博物馆的话，就是他需要英文翻译嘛。那有时候国内翻译就不是特别精确。
苏北还是有一些乡绅情节。
这个小孩子嘛，就找点事情说，哎，这是爸爸的家乡啊，什么的。我这一次带他去回去，还特意的去了那个博物馆和那个负责人聊一聊，就是他比如说他们有中文的网站嘛，那你怎么样用英文的网站？这样的话，人家比如说搜索这个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啊什么的话，他希望能够 pop up。
那说到网站的话，你自己呢？我看你过去一年去了很多地方，参加各种线下，有什么收获？
不，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系列的东西，就是以前比如你工作的时候 W2 那是不可能的嘛，那你现在开始做地产了以后有足够的我们叫 passive income， 那现在就叫 financial independence 或者财务自由，那财务自由了以后你想干嘛干嘛，你可以选择什么事情也不干，你可以选择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那我现在本身就是做地产嘛，去参加那种会议会碰到很多做地产的类似的人群，然后地产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概念了，有各种各样的做事的方式，去各种不同的会议啊，你会碰到啊，以前你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些做事的方式的人，那在交流，哎，他在这边做土地开发，他在那边就是做，哎，做个 Airbnb， 各个地方的好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哎，我就参加了多了以后，这是我的 data points， 我 collect 了这些 data points 以后啊，数据点嘛，那这个东西就是以后我自己的做事的方向，我以后。比如在那个当地有些什么项目，哎，我就会联系起来，哎，这边我知道有些人在这边做这个方面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其实是 business intelligence， 就是认识什么样的人，他们在那边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样的话为我自己不一定是做他们的一个东西啊，但是我譬如我做多单元公寓也好，我那边做一些譬如有一些其他的生意可能性也好，他会提供一些 data points， 你在判断你要不要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你总得需要一些数据点来判断嘛。这就是我其实经常出去各个地方转一转啊，认识不一样的人啊，认识不一样的这个经济啊，其实挺有意思。我其实蛮 enjoy， 比较享受这个过程。你想想，就是人做事情，一是要挣钱，这是 number one。第二个是你很多时候你做事情的过程中，你需要找 enjoyment， 找你到底。高兴不高兴在这个里面，那你很多人的工作就是为了一张 paycheck， 对吧？那有时候就是哎呀，我要有这个 paycheck， 我不工作就好了。那绝大部分人其实都处在这种状态。哎，那我现在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我其实不仅仅是要挣钱，我其实还蛮享受这样的生活状态，就是和不同的人聊天啊，看看他们做的事情啊，他们项目在什么地方，比我以前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能接触到。更广泛的人群，他们的生活状态，哎，这个我是还蛮喜欢的，对啊，
而且到各种地方去，
对啊，到各种地方考察各种不同的项目啊，每个地方的法律法规啊，其实是了解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窗口，就是比以前在工作的时候要广泛的多。很多人对我的过去的经历也很感兴趣啊，哎，聊一聊，哎，其实是比以前公司里面工作能够扩散的人群要广很多。
哦，那是你在公司里面。就上级下级
就是公司
的同事，周围
的同事可能也就这个几十号人这样子，
对啊，
但是我一下子我现在可以 我们叫 outreach 到上千人这、uh-huh. 这样的规模。
一般对你感兴趣，最感兴趣你身上的是什么？
就是你怎么样从一个名校的 PhD 感觉是 give up 了，
哈佛，
对啊，然后怎么样不去做这种高科技的东西、然后突然就对地产感兴趣了，你不觉得懊恼或者你以前的不浪费了吗？那我的这个观念其实我就是觉得不管我是读博士也好，我干什么其他事情也好，这个东西其实是要满足几个方向吧。一个是你能不能赚钱，这个是 number one 的东西。第二个是你做的事情能不能给你带来happiness， 真的就是这样的东西、那又能找到赚钱的东西，又能让你很 happy 的，然后你还能影响到其他人的这种目标，这个东西是比我在做技术工作是达不到这个要求。
现在不仅有这个基础的生活，就像金字塔，现在还有
马斯洛的这个几个层次的东西嘛，就是、
对，这个其实就让我想到我们之前说 PaceMobi 和那个 Bigger Pocket，他们这个创始人像 PaceMobi， 他虽然赚了很多钱、但是他想做大，然后他还是喜欢那种在社区里面当意见领袖的这种感觉，喜欢到处开大会、到处玩，一边开大会一边玩，然后一边赚钱的感觉，
这是个很好的生意模式、
但是像 Bigger Pocket 我们之前说、我忘记那人叫什么创始人，他拿了很大一笔钱之后他就是消失在人间，他去享受人间、他是真的就是不参与了啊。
就那个叫加西瓦，对啊，就是每个人的 personality 不一样嘛。就是加西瓦他以前做 house flipping， 那他可能就是 house flipping， 这是他的收入的来源，但是他其实并没有 enjoy 时间、他 for summer 他自己做了一个 big pocket 的社区，但是做完了社区以后他能够 cash out 几十个 million， 就这个 good enough。 如果他不 enjoy 这方面的东西的话，他可以找其他的事情干去了、
真的是这样。
但是我个人来说，我可能更像 PaceMobi 这种类型的、就是当你真正的到了一个吃穿不愁的地步的时候，你还是要找点事情干吧。那找点事情干，那我就是自己的生意上面的东西，我个人觉得是 opportunity 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你还能够帮助很多其他的，譬如五年以前的我自己的这样的人群，这个其实是又把钱挣了又 enjoy 其中，何乐而不为呢、对吧？因为绝大部分人他对这个财务自由其实是非常有兴趣的。那以什么样的方式呢实现财务自由？实现财务自由了以后干嘛？
给自己找一些意义感，
找点有意义感。 那现在真的就是有很多的人来问我这些问题啊，怎么样起步，怎么样做到足够的 passive income， 这个就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必经的阶段了。那很多人做股票也好，做地产也好，我们现在就是做地产，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 fit 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我从一步一步从很小的起步做了也快十年了，对吧、那做了十年到了这个状况以后，我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规划我自己想干的事情，那这个是以前工作当中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东西嘛。你工作当中的话很多时候是焦虑的是，我靠，我这个工作到底能不能，现在哪有什么工作能够 keep 这个二十年三十年不改变的，这是几乎不可能的嘛。这个整个的技术进步，它的迭代 AI， 那 AI基本上有30%到50%的工作机会，可能在今后五年会面临非常大的 challenge， 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你即使你在工作当中啊，你还要需要不停的学习，需要不停的适应这个新的时代的变化。那很多的人20多岁的时候其实无所谓，因为人的这个适应能力很强。当你到了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啊，又是上有老下有小，在公司里面你又做了比较 senior 的东西，你的精力又跟不上，啪了一下，你的整个的career 会被 change， 那这种时候其实是一个 most likely 会发生的事情。那你如果没有未雨绸缪的提前计划的东西，那很多的人会 sit into that。 那我自己是不太喜欢那样的感觉。
那我来做一下大家的嘴替哈，首先就是朋友们如果想听郑文之前的经历的话，是在我们上一期第四季的应该是第九期或者第十期可以去收听。就是接下来想问说你自己，你刚刚说如果没有未雨绸缪，当你面临所谓的中年危机的时候，压力会特别大吗？责任变多了，但是精力变差了，不得不的事情也越多了，所以你自己似乎是在合适的时间点工作了几年之后开始给自己找第二曲线，然后后面第二曲线变成第一曲线，而且你觉得第二曲线更快了，也就是现在的第一曲线。你自己是当时是怎么想的？你是误入此途，还是说你是看到了别人的这个路径，你想我得给自己找一条出路？
误入歧途
你误打误撞，
是因为你像我们在国内读完大学，根本就没有学到什么就社会上面的东西嘛，然后到这边来读了 PhD。
你当时是在 Harvard 念的是
Chemistry Chemical Biology。
OK。
然后当时是做比较薄膜制备啊，那这种东西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去做了芯片研发。那芯片研发里面就是中国和美国干架的这一圈了，但是那个里面非常复杂，非常复杂。我觉得是一个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系统，比造原子弹要复杂多了啊。但是那个里面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产业链，你做自动化，然后你做 equipment， 做非常精细的化工提流，然后做这个 machine 机械的东西，有容易的 wet， 然后就是什么 EUV 啊，就是这种光刻啊，就是一个产业链的东西，就是把一个 knowledge 从原始的 prototype 到大学里面研究的东西，一直到引申到工业的芯片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条啊。那这个链条里面其实学的东西也蛮有趣的，但是呢你要想这个链条它是越来越 consolidate， 越来越 consolidate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着它链条越长啊，它其实它的研发费用它每一切的东西它是越来越大的，越来越大，到最终导致了很少有几个公司能 afford。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台积电啊，张忠谋对吧，这个 Morris Chang 他回去为什么他要去干 Fab 啊，因为他在八十年代就觉得很多的公司的研发费用越来越大，这个是什么叫不 sustainable，
不可持续，
不可持续的对吧。 那他就是说我就要专门做一个大的 Fab 来满足这种不可持续的公司的需求，然后让别人变成 Fabless，就是负责设计，我来生产，我来干。但是呢，我来干的时候，我一个公司可以满足这个成本上千个客户的需求。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生意模式的一个突破。那这个以前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东西嘛，所以它台积电能越来越干得越来越好，因为它的投资量很大很大的，对吧？然后，但是呢，对员工来说不一定是好事。为啥？因为以前你有成本上千个雇主给你 job opportunity， 现在就剩一两家了。他公司用 monopoly 来赚钱，但是你只有一两家雇主，雇员雇主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当时就像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快就感觉是有这么一些问题。
你当时就感觉了，但是我记得你又不是在台积电工作，你是在
我在 IBM Research， 就是
IBM
就在东海嘛，东海就只此一家，别无分部。
你的意思是说，你觉得即使你在 IBM， 你不在台积电哈，你觉得这个行业你想跳，
越来越 consolidate， 越来越集中嘛？
Okay.
越来越集中，就是像做这些东西的，其实最好的东西可能还在硅谷啊，这已经会。但是呢，我又去不了硅谷，对吧？我因为家里的原因嘛，对吧？又去不了硅谷，那在那边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部。
Okay.
那很多人就是，当然你就是你的营销也始终，哎，生活也能过，但是呢，那个东西就是会面临这种问题了，就是你跳也跳不走，但是你就 stuck 在那个里面的这种感觉。
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使用苹果 Podcast、Spotify 或者喜马拉雅，欢迎给节目打一个好评。之前有朋友说，小帅你可不可以少一点 OK 这个口癖太影响听感了，于是呢就在剪辑的时候尽量给去掉了，尽管我自己说话可能没咋变，但是可以 P 掉嘛。也欢迎给同频的朋友推荐这个播客，分享好的内容是增进关系的一个小办法。
所以我自己本身可能比较活套，我自己都在想 startup 的一些东西。我写过几个 business proposal
啊，
譬如关于这个整个的薄膜制备啊，这个测试啊，整个 consulting 啊，然后甚至是做专利，我有很多的专利嘛，都甚至想过，哎，我自己的这个绿卡申请啊，我自己都是自己写东西，走过这个流程，因为这是很简单嘛。然后你说这个 consulting 一个人3000块、5000块什么的，每一个都可以衍生出来好多的 business opportunity。当然，当时的 focus 其实是做一些 startup 的一些东西，就是在这个误打误撞的这个绿卡里面，前面引出来这么多的一些东西了。但是你在做 startup 的时候，你就想自己觉得，哎呀，还是蛮有很多的市场需求，那你就还在考虑这个我们叫成功率，这个 successful rate 在什么地方。那不是说你想要干这个事情你一定能干成的，它需要很多的资金，然后它还需要找很多的人。
那你给人写 EB1 很扫顶，那也没什么风险
啊。对啊，但是那个东西就是和学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嘛。就是当时还是笑，哎，我毕竟有个博士训练，这个 high tech 里面 entry barrier 也蛮高的，就是能做这些事情的人竞争很少。但是呢，你就需要找到足够的 market， 找到足够的资金，找到研发，你的产品能推向市场。 但是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做这些规划的时候就想，哎，我可能我的 success rate 可能大约有 20%， 就是个预估了，这个对吧？然后譬如我公司上市了，有可能有10亿规模，那 20% 可能2亿，但2亿我可能要花15年、20年时间能 reach 这个 goal， 那就是我真正的在15年左右的时间，可能能够2亿，那你算一算。可能也就1000万左右，就这个就算吗
？OK， 所以你觉得自己重新开一个公司，20年哼哧哼哧闷头干，也最后也就是
一年大约1000万到1500万，就是整个的 average 就 expected gain 期望值 roughly 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你呢，你那样的话，你再想一下这个 lifestyle， 像我老婆和孩子肯定不可能陪我去，譬如回国创业的
啊，
那你就要来回 travel。我又不抽烟，我又不喝酒，你说我每天晚上你要我去拉关系，那这怎么办？那种 lifestyle 肯定不是我喜欢的，我就喜欢晚上喝个小米粥，然后看看书，这个，所以呢，这就是面临一个很 dilemma 的一些问题嘛。那后来的话，我做地产为什么呢？是我买第二套房子的时候啊，突然呢就是有个大约20万左右的资本增值，那很快了，就是那这个东西是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我说一年做个10个就够了嘛，对吧？这是刚开始一个非常简单朴素的想法。然后那后来的话就是对地产感兴趣，就开始读书啊，就开始研究别人怎么做的。所以当时就是我能开3个小时车去考察一个别人的一个项目，为啥呢？别人为什么要做 student housing？ 别人为什么要做 new construction 的东西？他这个里面花多少钱？他的 business model 是什么样的？也有人做 buy and hold， 做 section 8，那别人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它的优点缺点什么东西，你经历了别人的很多的，这就是还是 data point 的 collection， 然后你渐渐的会形成哪一个东西会更合适自己，那就是叫前期的研究啊。那这个其实是用我们不是训练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对吧？就是你前期研究 data point， 你这个行业是干什么的，哪个东西更合适你，有什么样的 problem， 你自己的资金能力资源，就是 which way to go。
你看我们苏北有很多沙子哈，然后灌溉总局上面有很多货船，它是运沙子的，我脑子里就具象化了一艘船驮着一船的沙子，开着开着本来以为那沙子要去做半导体的，结果弄去建筑工地了，这就是你的职业生涯。
你说的这个东西啊，我小时候啊在上小学之前，我家就有一条10几吨的船，你知道吗？为什么我对洪泽湖啊对灌溉总局这么熟悉啊，我家的船就是去那边拉沙子。
哦，这奇妙的全部联系了，家里的运沙船，然后做半导体也是沙子，做建筑也是沙子。我知道这期标题要这么起了。
对啊，就是生活经历嘛。那你 collect 了很多的 data points 以后，然后开始做怎么做。那我们其实读完 PhD 以后啊，其实风险承受能力越来越小。
主要是因为结婚还是因为年龄？
不是年龄，是因为你训练了以后，人的思维模式越来越固化。比如说绝大部分人就是我读完 PhD， 我就是要找份很好的工作，我犯不着去外面这个折腾，折腾也就是互上互下的这种东西。那很多人就是我自然有了 PhD， 我有了很稳定的工作，我就不想承担巨大的风险。不想承担风险的话，你的工作工资什么养家庭什么都够了，那你就不需要反反复复的承担不必要的风险。这就是人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越来越小。所以呢，就是做企业，绝大部分做企业的那些企业家成功了，读书出来的这个比例越来越少，就是因为他承担的风险的能力他越来越小嘛。所以呢，我刚开始做地产，我也不愿意承担很大风险的，我现在也不承担风险的。我们叫 start small dream big， 就是一步一步从小的开始。我第一个房子你知道，就是真正的开始做地产，第一个房子你知道买多少钱吗？
几万？三万二。
3万2，这个东西你借 credit card 你都干完了，这个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在哪呢？就是它不可能全部损失掉嘛。然后但是呢，你做第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实战里面你可以有很多的信息，有很多的 lesson 什么的，你可以 accumulate， 这就是经验积累的过程嘛。后来越来越大，那现在就是买个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的东西，就对我心里的冲击啊都没有买32000的那么大。那第一次买的时候就是这个心里突突的那种感觉啊，现在就是很风平浪静的那个，就是你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因为你积累了很多很多的刚开始的经验教训，犯了很多的错误，但这种错误都是能够 affordable 的。这样的话你在做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啊，失望犯的错误越来越少。
你可以再讲讲刚刚提到的那个项目吗？你自己出多少钱，然后找人募多少钱，然后 property 大概多少钱，什么样的？
刚刚譬如我买了一个133套的这个公寓，多单元公寓，133套嘛。
嗯，
他买家很便宜啊，他以前的 seller 需要1400万，最后
一个10万块钱。
对啊，但是我买了9万2，所以一个其实7万块还不到。但是呢，
你说9.2个 million 是吧？
对啊，9.2个 million、
oh, okay。
然后呢，它的这个 loan 它有一个非常低的 loan，
你要的继承它的贷款，
我们叫继承它的贷款，然后它的利率只有2.45%，而且这玩意还有30多年留下来。
啊，我以为这种 business 都是短5年5年的，这也可以30年了。
这就是我在做loan的时候从来不做5年以下的loan，因为没有必要为了那一点点的利息而承担没必要的风险，因为有时候风险你不知道在什么，就是现在经过1-2年呢，很多就是3年的loan到期了， big trouble。 所以呢他有那个长的loan，我这个loan就是30多年了，说30多年我 keep 住无所谓啊，我一年什么事情也不干的情况下，我可以拿到40万的 net 的现金流，然后还有这个10几万呢，我们叫 principal pay down，本金返还去了。
你自己是 GP 还是说你是？
我自己是 GP 也是 LP 啊，我自己会投钱呢。
对，你投了多少钱？然后你又募了多少钱？然后又找银行贷了多少钱？
9.2个 million， 有5.9个 million 的 loan， 大约三点三个 million 的话，你还要加上 closing cost 的 attorney fee 乱七八糟，可能要3.7个 million 左右。
3.7个 million， 你自己掏多少钱？
我自己应该至少掏个40-50万吧，
掏40-50万，你自己掏10%更多，
对，
掏10%几，然后剩下的
就要350万到400万这个样子，因为你这个 close 完了以后，你还有一个我们叫 reserve fund，就是一个大概50-60万，
账上要留点，
这就是我风险很低的时候，怎么样降低风险，就是要有足够的 reserve fund 来防止特发的事情嘛。所以大约整个募集可能要4.3-4.4个 million 这个样子。
OK OK， 4.3个 million， 你要每个人10万的话，你就要40个人。每个人20万，你要20个人。
对啊，所以我们这种投资方的这种巨大的现金流的项目呢，其实不愁。我譬如我的目标就是 raise 4.3-4.4个 million， 一个星期就有10个 million 以上的 commitment， 就很快就拢满了。但是呢，这个东西是一步一步慢慢做到现在的这个阶段的。你刚开始你拢10万块都很困难了，因为别人不认识你，或者你没有 tracking record， 别人为什么要投你呢？这个是一个。信任的最重要嘛，你信任了以后，你的 tracking record， 你和别人的交流的方式，你有没有藏着掖着，你以前有没有这个，我们这个叫 due diligence 的过程呢，就是你这个和交朋友什么，这其实都是类似的嘛，你要查一查这个人可信不可信。
稍等，我要说一个，这个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刚刚就是问他这个怎么样融呢，他自己投多少钱，主要是为了我自己好奇，或者说想知道的这些人知道他一个 deal 是怎么运作的，并不是说他现在、
我不需要，这个我早就不需要了。
对，
但是呢，我可以给大家感兴趣在这方面的人呢一个忠告，就是这里面鱼目混珠，哇，这个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人说的非常漂亮，但是做了事情就稀巴烂，太多太多这种人。所以呢，其实最主要的是要提高对人的认识，对他的 tracking record 的这个到底真的还是假的。有的人就是 cherry pick， 哎，我做过这个项目，我的回报这么高这么高，但是他可能做了这么一个就大风把它吹上去的一个东西，但是事实上后面绝大部分都是稀巴烂的。那达拉斯有一个多单元公寓的就稀巴烂的，
这是要点评同行了吗？
不点名具体的人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个 whole organization， 以前就是在疫情之间特别 aggressive， 然后他们都是做2年的 interest only 的 loan， 3年的 interest only， 很多很多爆雷了，最大的一块爆雷了，3200套的公寓全部被法拍了，整个 group 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那些一帮的人全是这个模式。哎，对我比较好呀，我现在来捡漏啊，前面已经是水流成河，我们去捡尸体的。
你是自己干吗？我在想你房子买卖你可以比方说1-2个人就干了，但是你这个管理啊这些，
所以就是绝大部分人对地产感兴趣，他们的意思就是我自己买一个 single family 就 condo， 那东西就自己干就行了，或者就是很少的1-2个朋友，哎呀资金量不够的时候可以凑一凑，但是呢像我现在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啊，那就一个人肯定干不动嘛。譬如我到那样公寓其实是我们叫三条腿走路 一条腿就是你要怎么样找 deal， 找 deal 就是找这个 deal source， 这个是你有什么 broker relationship 啊，你就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找，找完了以后你还要怎么样，我们叫 underwriting， underwriting 是指这个他的财务数据
算
分析，我们叫 pro forma 这个分析，这些都做完了，做完了以后值得不值得你投资，你的 capital expense 要多少，就是花多少钱，你现在的 loan 的 condition 是什么样，这个大约能产生多少的现金流，这个叫 underwriting 整个过程，哎，这个不错了以后给一个叫 LOI， 就是 letter of intent， 就是我要买这个 property， 我大约是价钱是这么样，如果接受了以后就是 under contract， under contract 以后就是我们要做叫 due diligence， 那个叫什么，就是现场实地考察，就是检查它的各个方面的这个状况到底是不是我们预估的差不多，然后来细调你的模型报价这些东西，然后或者是negotiation，这个和 single family 其实差不多了嘛，都一样的嘛，这东西这个叫前面的一个部分，但前面一个部分还有一个叫 owner's money， 因为你买完以后你要交定金，定金有的时候是我们叫 hard， 有的时候是可以讨论的，就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些风险，然后呢这个做完了以后 under contract， 然后你就要找 attorney 律师给你起草一些符合 SEC 规则的文件，募资文件怎么起草，那个时候就开始我们叫 fundraising， 就是你要募资嘛，因为譬如这个里面我需要300万，然后 loan 是500万，那你要怎么样集到300万的资金，
我会不会说如果你没集到那你的那个定金拿不回来了，
对啊，这个就是风险嘛，就是这个叫 GP 要承担的一些风险，这个叫第二块，就是融资，融资就不仅仅包括把钱拿上来，你还要包括以后我们叫 investor relationship， 就是和投资人这个定期的 update， 有什么问题回答，对吧，这个融完了以后这个 deal 买下来了，买下来以后你就怎么样运营嘛，这个运营呢就是要知道比如怎么样提高 occupancy rate， 怎么样 rehab 能够提高它的 rent 多少钱，然后我们要有些 capital expense， 这里面又分很多的细节的东西了，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是三大块，一个是前期的找 deal， 第二个是找完 deal 以后怎么样融资，第三个是融完了以后买下来以后怎么运营，所以这是三个方面三条腿走路，那我是从我们叫 ground up， 我是从很小的一步，我就每一块这个东西我都很熟练，但是绝大部分人都很难有三个方面的 expertise， 所以需要找 partner 呀，
对啊，但是我看你的工作方式就是你是一个光杆司令，首先比方说我看 Snowy，至少她老公跟她一块干，这个家里人弟弟妹妹帮她去跟她一块去做 PM， 对吧，她有个照应，但是我看你走哪都是自个儿，她走哪旁边有左右护法，
她有很大的家里呢我没有啊，我太太是做其他的工作，她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吗，那怎么办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要 leverage 他们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我也想做一个地产社区啊，那社区完了以后就各种各样的资源整合，那个方面我觉得是更 critical 的，社区完了以后你资金的这个 fundraising 能力上来了，你很多的 deal 出来了，然后在这个地产社区里面很多的人互相学习，那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是找一个 tribe 这个概念嘛，就是在一个部落里面的话互相学习，那样的话会学得很快，但是我是从小开始做起的，然后做到越来越大了，那因为越来越大我现在也在找，我在 build up 我自己的 team 嘛，就把我自己平时的 routine 的事情能够全部 delegate 过去，找个这个住家保姆啊，把我带孩子接送孩子这种事情干完了，我找 virtual assistant 把我的 bookkeeping 啊，把我的 business 这一些乱七八糟的花我很多精力的这种事情就解放出去，那解放出去以后，哎 W2 是叫 sell the time for money、那我现在就是 use money to save my time， 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这样的话我其实看起来越来越闲，但是其实也不是越来越闲了，就是你花的时间在我觉得是在最重要的最 critical 的事情上面，就是把一些不重要的或者是 routine 的可以替代的别人给你干的事情能够干完，这是我现在的 mindset， 其实挣钱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时间自由度越来越大，哎，这个不就是我期盼的生活吗，而且这玩意儿好像自己也能帮助很多的对地产感兴趣的人，我的目标以后要帮助100个人能够实现财务自由。
哎呀，这个话说的越来越营销了，我感觉下一步呼之欲出就是要请报名9999社区。
我去参加别人的这些社区啊，因为以前我们在学校里什么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任何的感觉，所以呢，这就是我是试试这个试试那个。我一般去老美的一些社群嘛， 确实觉得我的很多的 expertise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价值的，就是一步一步怎么样走上来。
你先帮帮我，100个人，你先帮001好，你先帮帮我，给我一些财务建议。
我自己走过来一样的嘛，比如说在这边读书，刚开始你工作几年要解决身份问题嘛，没有办法呀。那身份问题解决完了以后，就 startup 的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觉得 fluctuate 太大，我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很低嘛。那然后就是一下子呼考不到地产里面了。那地产里面一下子就觉得，刚开始是几百几百几千几千的这个 cash flow， 那现在就是几万几万的涨了。那这个就是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需要 figure out， 就是符合我自己比较想学习一些新的东西的欲望。第二个是又能挣钱，第三个是自己的整个的社交的圈子和很多的叫 like minded people 联系起来，哎。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具备了，这是比以前 struggle 的时候一个更理想的一种生活状态。那也都是从这种 struggle 的状态开始，这个 step 没有办法 skip。 但是呢，我是希望在我刚开始做地产的时候啊，我能认识像我现在今天我这个样子的，比如自己的 condition 是什么样子的，如何计划下一步怎么走。那我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我的 mentor， 能够 guide me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一是这个整个的心理的帮助，二是怎么样学习，怎么样快速成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去参加老美的这些社区啊，我确实觉得它有很强的 value
啊。太牛了。我看 PaceMobi， 跟大家先说一下背景， PaceMobi 它是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 YouTuber， 有自己特别特别大的地产社区，非常著名。虽然 YouTube 上面只有30-40万的 follow， 但是它的社区很大，而付费意愿很高，然后钱也收得非常多。你想他一个$35的社区，他35,000相当于算成人民币是20万美金，
对，
20万美金在国内是非常贵的四桶会了。
但是我讲一个叫 positive loop， 叫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参加那个社区以后啊，他其实不是他个人的能力在搞，他是个人的能力来立的这个社区，然后呢，他是在促使每个加入他社区的人能够提供价值。就比如说有的人，譬如我整个做整个 wholesale， 我做 cold call， 我有很多的经验，他可以把这个他经验传授给整个的社群。他为什么要传授呢？那别人又学到这个 wholesale 怎么干。但是呢，其实在这个社群里面，任何一个人他要被 recognize， 他需要 contribute， you give more 这个概念，就是他被 recognize 以后啊，那别的就像上万个人的人，他有这方面的问题，他有这方面的 business opportunity， 他会找到他。你要是不 contribute 的话，你是没有 business opportunity 的。所以他 contribute 了 knowledge 在这个社区里面，然后他自己也得到了很多的 business opportunity。 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叫一个
正面的
反馈的机制，这就导致了他的社区啊，他会办得越来越好。因为每个加入进来的人呢，你不管想学什么东西，你都能找到类似的这个 tribe 概念。那这样的话就会急剧的增加新来的人的信心
啊。 tribe 这个概念好啊，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大社区，但是它下面有不同的分的
问题。不同的地产是个和 stock market 是类似规模的，就是有40-50个 trillion dollar 的一个东西。名义上是地产，地产里面做的方方面面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太细了。那你加到一个社群里面，如果能够学到很多的这方面，我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我想要干些什么东西，他这个里面会找到类似的很多的有用的信息。而这种信息它不是那种什么网上授课的那种，你只要有足够的精力，你可以找到类似的人向他请教什么的。这个是一个社群的力量。
听起来你想 copy 他。
我有计划，但是我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但是我强烈的感觉那个是有很强的价值的，这就是社交媒体网络带来的价值嘛。就像你生活当中真正的能够对你这方面懂得能够交流的很少，但是网络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让你把这个类似的人的思维方式能聚集在一块。你去打球你还要找人嘛，你现实当中很慢的。这个就是网络的效应，就是在新时代技术进步情况下产生的新的机会。这些里面的机会很多时候是对传统的做事方式是一个降维的打击的一个东西。
这样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说1-3个你觉得你自己最受用的，不管是你自己总结出来的别人总结出来的关于赚钱方面的一些建议、一些 principle。
第一个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是 linear 的东西和一个指数式的增长的东西。譬如地产里面，你别看这个 buy and rental， 一个 property 我一个月也就挣个500块，但事实上它这个东西是不管你白天黑夜你睡觉也好什么的话，它是不停的在 generate 的。你工资可能很高， 但是呢它这个东西是不停的产生的，就 long term 的一个，然后呢你越来越大的时候它规模效应会很快 overlap 你的 linear 的东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compound 的一个 mindset。 第二个就是 open minded，需要和人不同的交流，这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了。我是非常 enjoy 和别人谈话，谈话了以后就这就是我的 data point， 我 collect enough data point 以后对我的 business decision 会有非常大的助力。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的 expected lifestyle 是什么样的， how can you get there， 这个里面需要非常长的 planning， 要 experience， 需要去干，就是想了多少还要去干，我们叫理论和实际结合呀。就像我刚开始做十年以前，我根本就没有 expect 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你在不停的做事当中在磨合，在 planning 做的事情，但是需要做，我们叫 get our feet wet， 你
把脚弄湿，
你只在岸边这个不停的在看别人在做事，你不做的话你是永远也没有办法 figure out 这个什么样的事情更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不管您是什么样的资源、家庭背景、已婚、单身、智力如何、钱包厚薄，小帅都祝你过上满意的生活，或者不远的未来过上满意的生活，自洽和开心。下期再见了，朋友们，或者评论区再见，拜拜。